弟兄姐妹，都和大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大家新年好。刚刚过去的2020年动荡不安，一场席卷全球的灾难陪伴着我们走进了2021。想必大家在过去的一年内对人生有很多的思考和感慨。感谢主，虽然灾难重重，人心惶惶，神带领我们个人就被平安地走进了2021。神不但让我们在疫情的黑暗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也吸引我们紧紧地跟随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光、真理的光。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的8:12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求主怜悯，保守和带领，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更深的认识神，更多的信靠神，更热心的能够侍奉神。因为神是我们的高台，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避难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我跟大家继续分享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道。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6:9-13，愿你的国主，愿你的国降临。刚才四位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唱了诗歌，也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已经分享了一次，去年也分享了一次主导文的第二句话就是愿你的国降临。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那旧约时代，对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来说呢，神的国是他们热切的一个期望，特别是当整个民族陷在政治危机、国家无望的危机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渴求上帝的国的降临的这个呼声就更加的强烈、更加的大。由此可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以色列百姓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神的国。对他们来说，神的国就是神亲自的统治。他们认为最好的政治形态对他们这个国家、对他们这个民族，是神借着不借着任何的人手，直接的治理百姓。因为只有神才能以完全的智慧和公义来管理百姓，并为他们带来繁荣和稳定的生活。这是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对神的国这个概念的一个理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耶稣基督继承了犹太人对神亲自统治的一个期盼。耶稣一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就宣扬神的国，说天国近了，就是神的国近了，你要悔改。但是主耶稣基督呢，将神的国的含义，他做了大幅度的修正和延伸，使神的国这个概念从一个世俗的外在的含义转移到属灵的含义。也就是说，神的国从一个民族外在的政权，就是战胜敌国、树立王权，从一个世俗的外在的政权转移到个人内心属灵生命，也就是人的内心，神的国，克制邪恶，击败魔鬼撒旦。也就是说，从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国在一个外在的，是内在的。神的国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每一个人的生命。神的国就是我们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我们个人的信来归向神。神的国就是永生。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就能够理解施洗约翰这位先知。施洗约翰这位先知，他是结束旧约又引出新约的一位先知。也就是说，这位先知他把旧约和新约连接起来了。那这位施洗约翰这位先生，他出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是说，这是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一个共同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也就是说，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连接的信息，他们衔接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就是关于神国的信息。关于神的国，主耶稣最清楚直接的教导，他就说不再是旧约圣经的一个外在的证据，而是内在我们内心的生命。所以耶稣说神的国就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它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2:28里质问他权柄的众犹太人说，我若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圣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也就是说，当我靠着圣灵赶鬼，当我靠着圣灵内住在人的心里，当我靠着圣灵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也就是说，神的国是一个人内在的生命，不再是一个民族外在的政权。由此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要承受神的国，就必须让神的王权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之内。恳求神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当神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到我们的生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8:16，他宣告这个事实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心里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保罗说，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降临在我们心里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于神的，并且我活在这个属灵事实当中。神的国降临到我们的心里，这对我们基督徒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要在圣灵的帮助下克胜罪恶，抗拒撒旦的诱惑与试探，好表现我们是属灵含义的神的子民，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在性格和生活中流露出神国子民的特殊的气质，这是与其他人有显著的分别。当神的国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跟其他的事是有显著的分别。换句话说，神的国临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是神的子民，那我们就应该有神国子民的气质。如果我属于神的国，那神的国彰显我生命。我作为神国的子民，我身上有什么样的气质？记得我结婚之后，很多认识我的人一见面就对我说，结婚就是不一样，你在穿着打扮各方面都变了，气质完全不同了。结婚了有结婚的气质，成为神国的子民了也应该有神国子民的气质。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所谓神国子民的气质，并不是说我们要跟神一样的全知全能尊贵主要。我们基督徒常常错误的以为，既然我们跟随的是大能的神，那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表现出大能的姿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基督徒有如此的奖赏。即使耶稣应许凡跟随他的人在将来可以分享他的王权、他的治权，但这也是在耶稣基督德国降临的时候，他得到国降临的时候 高高在上，通宵一切的智慧，绝对是天地兄弟一个真理万事，看透万事，指的不是所有人间的智慧，指的不是从天文地理到国际民生，在很多世俗的事情上，非基督徒可能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在很多世俗的知识上，甚至比我们基督徒聪明很多。而这里的万事，指的是所有关乎神圣灵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使徒保罗的意思很清楚：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也就是说，属灵的人能够明白十字架的方法，能够明白上帝十字架的拯救，这是我们能看透万事，这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世俗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能够看透，能够明白上帝十字架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说，属灵的人不仅知道耶稣基督的出生、成长、受试探、受难、钉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再来，它跟我们自己生命的关系有密切的关系，我能够看透，我能够明白，同时我也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呼召和差遣，我更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爱原来是如此的长阔高深。这就是我们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神国子民的气质不是全知全能，同样神国子民的气质也不是道德行为上的圣洁和完全。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既不是政治或社会含义的强者，也不是在知识思想和道德上的强者，完全和圣洁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哎，不是我们生活的状态和气质。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一天，我们不可能达到神说的完全的圣洁。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完全同在的时候，完全和圣洁才成为我们的气质。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处处为主做见证，时时在耶稣基督里面追求完全的圣洁。但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永远无法达到完全和真正的圣洁，完全的圣洁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彼得前书一章13-16教导我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子，就不要效仿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彰显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圣洁是我们特有，我们教会追求的目标，它不是我们生命的气质。既然神国子民的气质既不是全知全能，也不是完全的圣洁，那神国子民的气质应该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神国子民的气质应该是谦卑，神国子民的气质应该是柔和和谦卑。马可福音的10章13-16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门徒们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这里，不要禁止他，因为在神国里正是这样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断门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国子民的气质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像小孩子一样亲近神，像小孩子一样的在神的面前展现自己，像小孩子一样的去抓住神，像小孩子一样的表达自己的愿望，像小孩子一样的非常单纯的去信靠神。这是神国子民的气质。耶稣说，只有那些像小孩子一样的才可以进神的国。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也讲述了神国子民的气质。我们一起来看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5:3-10。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虚心的人能有份做到什么？因为天管他，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方；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能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为天父是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从登山宝训中看出，凡能进入神的国的，都不是一般世人想象的强大？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因为天父是他。哀痛的人有福，因为神的国只开放给那些体察到自己心灵贫穷，为自己和别人的境况哀痛，以及在神的面前自觉的柔弱的人。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神的子民并不是道路通达。气质并不是神子民的气质，并不是表现优越，因此持有那种胜利主义心态的强者。圣经告诉我们，神国子民的气质，当神的国临在我们的身上，临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表现的，我们活着的气质，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是柔和谦卑的。是虚心的人，是知道自己需要恩典和怜悯的人。神国子民的气质主要是柔和谦卑。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柔和谦卑的一个地步，甚至为我们放下作为神的荣耀，成为人的样式，他取奴仆的形象，替我们在十字架上背负了重担和不易。正如腓立比书2:5-11总结耶稣的救恩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为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从心受苦，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物之上，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天父弟兄姐妹，各位，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衣衫褴褛，却气势磅礴，以温柔和谦卑为世人成就了全备的救恩。耶稣活出来的不是那种似乎动刀不通达，似乎那种在一切上非常 耶稣活出来的是
他这个
谦卑柔和，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只有柔和和谦卑的
这个天平的神
才是上帝眼中真正的强者。世人说做一个强者，真正的强者是谁？耶稣说真正的强者是在上帝面前柔和谦卑，
跟他是一样。
真正的强者是在耶稣基督里活出谦虚的人。如果我们自高自大，德智意满，对自己充满信心，总是要呈现出血气之勇，那我们只是表面上的强者，实际上却是非常脆弱，在属灵征战上经不起任何的考验。我们基督徒如果深切洞悉自己心灵贫穷，为自己在神的面前的那种无有和毕露羞愧恼怒，并且愿意柔弱的依靠神，知道自己除了信靠神不能做什么，我们才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力量。柔和谦卑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虚心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夸自己的软弱一样，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多，因为我的能力是在这些软弱中显出的。”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悦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真正坚强的人，真正在主里面的强者，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活出谦卑，能够柔和地对待自己，对待生命的人。我们刚刚过去的心里，我无意识中从朋友的一些信息当中看过各国的领导人发的新年的贺词，我看到那些贺词，我真的真正的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强者？强者不是骄傲，强者不是展现我多么的好，而强者是有柔和、谦卑，愿意承担、愿意承认的一些。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使徒保罗为什么夸自己的软弱？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需要掩盖自己的软弱？一首儿童诗歌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我虽软弱，主强壮。为什么柔和谦卑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气质？柔和谦卑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自以为是的能力来妨碍神能力的延展。我们虽然软弱，但神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出他的大。我们基督徒既不自以为是的乱做主张以掩盖神的旨意，也不会自霸自为的去凭着血气去行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气质应该柔和谦卑。柔和谦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单单的仰望神，信靠神，让神的主权和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更有效地彰显出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新年的贺词，尤其所谓的强者，我看完之后的心态不是敬佩， 我们基督徒一生学习的功课，就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柔和谦卑。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在路加福音的1:46-55，他赞美上帝说，这段经文通常被称为玛利亚赞歌。他在这首赞歌里面说，我心中主为大，我的灵以神为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个全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有广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给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微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这首赞歌，他在这首赞歌中真实地描述了我们世人的光景：离弃了神，没有了神，人算什么？没有了神，我们有什么可值得去骄傲？人的骄傲能够持续多久？离弃了神，没有了神，财富能带给我们什么？没有了神，地位又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这些问题我不需要举例，大家就能够明白我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我在哥林多前书的1:26-31也用类似的话呼应说，弟兄啊，可见你们明朝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本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持主夸口。保罗的劝勉很清楚，我们基督徒学习温柔、柔和、谦卑，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离弃了神，我们没有任何可夸。这是我们柔和谦卑的原因，离弃了神，我没有任何可夸。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称义、我们的好行为，都是神的恩典，是神全然的恩典。神取了奴仆的样式，在耶稣基督里取了奴仆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彰显神的大能。耶稣也选召那些多数出身非常贫寒、卑微的门徒，来传讲神大能的福音。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基督徒应该保持一个谦卑为仆人的心态，在一个抵挡福音真理的世界，表证和活出神的完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神的国就在我的心里，神的国降临在我的生命里，我活出神国的气质，神国的气质，神国子民身上的气质，不是全知全能，不是圣洁却不可完全，而是柔和谦卑。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有没有成长， 一个基督徒属于不属于，只有一点我可以去看，就是他谦卑不谦卑，他有没有学会谦卑，柔和谦卑的人他的生命有什么特征呢？首先，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不会论断他人，因为他在主的面前看到自己的不完全，因为他知道自己多么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因为他清楚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不圣洁不完全的人，所以他不会论断别人。柔和谦卑的人一个最首要的特征就是他不会论断别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7:1-5教导我们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么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呢，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首先看到的是自己身上的错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首先在主里面看到我的眼睛其实有点污，我不应该去挑剔别人眼里的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柔和谦卑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特质，柔和谦卑应该是神国子民、神国降临在我们生命里我们活出来的气质。若我们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所以就觉得我在道德方面比别人更好，如果我们认为我是基督徒，上帝就应该更多的爱我，那我们的那些耶稣责备的法利赛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生命的特质是柔和谦卑。其次，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一个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生命里，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他的一个生命重要的特质是他不会嫉妒恶人，他不会为身边这个社会上的恶人去嫉妒他们，或者效仿恶人，或者嫉妒恶人，因为他知道主赐给他足够的恩典，因为他相信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他明白他最终的盼望在永恒里。一个柔和谦卑的基督徒已经把对美善的最终的审判交给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对美善的审判不在我们手里，而在耶稣基督的手里。我们生活在一个弯曲背逆的世界，我们的周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义、不公平、各种各样的恶人，但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柔和谦卑。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他有平稳的心态，不会嫉妒恶人，更不会去效仿恶人。诗人大卫在诗篇37提醒和劝勉我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伸出嫉妒，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是你的功 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正明若正。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无成就的心怀不平。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离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被蒙福。你当抵恶行善，就可以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能保佑那恶人的后裔被义解除，义人被承受地土，永居其上。我最喜欢这篇诗篇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但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一个柔和谦卑的人，知道神的恩典，知道神的恩典够用，不会嫉妒那恶人的富裕，更不会去效法那恶人的行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在主里举彼此的劝勉和鼓励，学习做柔和谦卑的基督徒，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神的国已经降临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属于神的儿女，我们活出神儿女的气质，我们活出神国的气质。神国子民的气质的主要特征就是柔和谦卑，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柔和谦卑就是单单的仰望主，信靠主，跟随主，荣耀主，侍奉主，不要让论断，不要让仇恨，不要让对身边那些的不公义，身边的恶人的通达和成功，对他们的笑话，对他们的仇恨，吞噬了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单单仰望主，活出柔和谦卑的样式。我们同心合一的在神的面前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到我们生命里，我们就活出耶稣基督